针对弟兄姊妹特别的问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继续在教堂中啊，在家庭中来敬拜我们的主。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实行、所宣讲、所见证的，也是上帝以及他不变的恩言。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罗马书啊最后的啊一讲。在威斯敏斯特大要里问答79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说真信徒既不完美，也被诸多的试探和罪所胜，他们会不会从蒙恩的状态中堕落呢？答：不会。因着上帝的不变之爱，他按照自己的谕旨和圣约赐给他们人的力量，使他们与基督联合，不可分离啊！基督要为他们持续的代祷，圣灵和上帝的种子仍在他们心中，所以他们既不会完全，也不会最终从蒙恩的状态中堕落，而是得蒙上帝大能的保守，由信得救。弟兄姊妹，其实这儿教义上啊，很多人是有啊一定的啊很大的误解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啊，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包括台湾有段时间出了几本专辑啊，讨论啊一次得救永远什么哎得救。那后来我也陷入这个争论啊，一想那得救还分次数吗？那你得救几次了啊？一次得救堕落了，然后再次得救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后来一查考有关的文献，发现是 once saved always saved。 原来翻译上有错误，人家是 once saved 的，不是说一次得救，是一旦得救永远什么哎得救。 once saved 的不是强调你得救几次了，而是强调你真正的一旦得救的人永永远远在上帝的救恩什么哎之中。现代人关注的不是真不真得救了，关注的是你有没有做决志祷告啊，你有没有受洗啊，你得救几次了，你做决志祷告几次了，不管真不真，只管次数。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啊肤浅和误解。所以弟兄姊妹啊，这第二个误解就是说，哎呀，得救或者说圣徒有蒙保守啊，我们常常翻成啊圣徒的恒忍啊。其实这个教育首先教导的不是圣徒的恒忍，当然圣徒要有责任善用蒙恩什么知道啊，常常与基督什么联合，这当然是我们分别为圣的责任啊。但是这个教育强调的关键不是圣徒的恒忍，强调的是上帝大能的什么保守。所以我们在救恩论上常常有一句话，在英文中很简洁， We are saved and kept。 我们不光是得蒙上帝的什么拯救，而且是我们得蒙上帝大能的什么保守。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他也是我们信心的什么承重者。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归荣耀给上帝的什么教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说这样我们就避免了两个常见的误解啊。一个是呢，得救不要分次数，关键是是否真正得救了啊。另外，虽然我们有自己保守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更要仰望上帝大能的什么哎保守。这个方面虽然要保持平衡，但是还是有先有后。虽然我们应当爱上帝，但是在次序上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什么先爱了我。虽然我们也应当选择上帝为我们的上帝为我们人生的首善，但是我们应当强调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什么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两分，同时是一个合一啊，同时又有一个次序上的平衡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问答中就讲到啊，虽然我们啊不完美，今生今世都不会达到完美，而且不仅不完美，有诸多的试探和罪所胜。而且我常常强调，越是真正信主的人， 越是真正敬虔的人，真正靠近上帝的人，越是遇到诸多的试探，而越是受到罪的什么诱惑。为什么呢？不信主的人实在过犯罪恶之中，死猪不怕开水烫，所以他们当然麻木什么不仁，不冷什么不热。但是我们信主了，哎，我们的心是一个新心啊，我们确确实实对于诱惑啊，对于罪啊，对于我们的软弱和挣扎得罪神的之处，我们有更敏感的啊。另外，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啊，是更趋什么猛烈。但是啊，不管我们不完美，还是被试探和罪所胜，我们会不会从蒙恩得救、赖恩得救的状态中堕落，完全堕落啊，或者堕落到最终仍然是什么堕落不蒙拯救的呢？啊，当然答案是不会这样的。这儿讲到啊五个啊几个方面，我们看到五个方面。第一个，因着上帝的不变什么之爱，所以在耶利米书31:3说，故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8著名的爱的得胜的凯歌啊，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和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啊，永不离弃啊，甚至像哥林多前书13所赞美的 Love never fails。但是我们的爱会失败，会软弱，会挣扎的。但是上帝在基督里的爱 Love never fails， 我们翻译成爱是永不止息，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爱是永不什么失败。说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大爱永不改变啊，永不离弃，永不失败啊。第二个方面，他按照自己的谕旨和圣约赐给我们，赐给他们恒忍的什么力量啊，所以上帝也赐给我们力量啊，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挣扎，但是靠着那加强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够做。第三个方面啊，是他们与基督联合，不可分离。说弟兄姊妹，我们借着信心啊，其实两大方面啊，我们常常强调因信称义，这是司法性的宣告，客观性的、外在性的、法庭性的，但是更有一个参与性的，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我们与基督什么联合，这是指我们生命上的、关系上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特别强调是他们与基督联合，不可什么分离，生命的联合啊。这是个方面啊，基督要为他们持续的带到。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不仅在降杯的时候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他升高、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也是为我们什么带到。而且以弗所书中强调，上帝使他为教会，也就是为你我他做万有什么之首，做世上君王的什么元首。所以说耶稣基督继续在天上为我们带到啊。第五个方面，圣灵和上帝的真道的种子仍在他们心中，所以圣灵永永远远不离弃我们啊，圣灵不会撇下我们为什么孤儿啊。所以说从这五个角度而言啊，就可以总括说，他们啊既不会完全，也不会最终从蒙恩的状态中堕落，而是得蒙上帝大能的保守。但是这个保守也是我们借着信心，不光诚意，也借着信心直到最终什么完全的得救。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的分享。在圣徒得蒙保守啊，这个方面最著名的教义啊，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啊10:27-30，我给大家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啊，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原为一。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啊罗马书的时候啊，我们会啊特别的啊强调啊，像罗马书15:25，唯有上帝能 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远一尝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地方讲到上帝能，然后又讲到在这个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这段经文讲到谁也不能，上帝能保守我们永不灭亡，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到能够夺走我们的什么救恩这个方面是圣经的启示清清楚楚。小弟兄姊妹，那有的人就讲说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是主的羊，那羊自己跑了怎么办呢？这是乱讲这是亵渎上帝在上帝能够保守他们，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信了，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信主不是我们自己相信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这信不是出于自己，那是上帝什么所赐的。一个人信主不是说别人劝你几句别人不劝你，甚至别人不让你信你还信，这才叫真正信主。这是指你个人和上帝在基督里有一个生命的什么连结。这个信心不是别人劝说信心也不是你觉知，信心也不是你做个计划做个养老保险信耶稣升天堂，信心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使得我们情不自禁，使得我们甘心什么乐意，这才叫真正的信心。所以信心本身是上帝赐给的信心本身也会由上帝恩上加恩，力上什么加力最终显明拯救我们保守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救恩出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翻到罗马书十六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十六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是照着永生上帝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早晨文林姊妹还讲，哇，牧师今天你要有个 big finish 要大大的完成一段工作我们罗马书讲了差不多八十讲讲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今天我们终于讲到罗马书十六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终于我们可以说阿们。所以这是特别感谢上帝的恩典也特别感谢主恩教教会的众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守望一同祷告使教会的讲台能够持续不断的传讲主的信息尤其是按照一卷书像罗马书这样重要的经卷能够从这个使徒保罗奉召特派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为什么我拿上另外一本圣经来呢因为讲着讲着不晓得就把罗马书第一章给讲没了翻着翻着这个就碎了就藏了好几次填了好几次最后又没了所以需要换本新圣经了但是无论如何确确实实这个保罗在这儿讲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博爱斯他在去世前讲罗马书，他说保罗讲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保罗实在是从人的角度讲自高自大，那今天你谁敢讲啊？你们要听我传的福音如果任何人所传的福音我所传的福音不一致，这人可咒可诅，哇，你不敢讲啊！但是使徒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蒙召特派传上帝的什么福音他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使徒保罗有上帝特别的呼召有上帝特别的职分 啊，也有赐给他特别的一种什么确信啊，所以他可以讲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啊。如果我们对上帝有保罗这样的认识，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真理和使命有这样深的委身，那么我们也可以像使徒保罗，我们效法他。弟兄姊妹，我所传讲的福音啊，如何是来自上帝，如何是按照先知书，按照圣经什么来说记啊，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啊，死了又什么复活了，一大能显明是上帝的什么儿子啊。其实弟兄姊妹，这也隐含着一个基督徒生命转化的啊一个标记。我们如何从事圣经啊，从一个客观的历史的正点的启示，变成一个我们主观的内在的心灵的书籍啊，如何从亚伯拉罕的、以撒的、雅各的上帝也变成我们的上帝，如何他们所见证的道，使徒保罗讲我的福音也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福音，这确确实实需要啊我们生命的转化和什么确信的。好，弟兄姊妹啊，尤其是在啊宗教改革500年之后啊，1517年，我们知道上帝兴起马丁路德，还是特别的传讲啊，重点的传讲因信诚义啊，又是欧洲就经历了宗教改革啊，宗教改革之后就启蒙运动啊，启蒙运动啊，然后就工业革命啊，一直到现在的信息革命，说宗教改革就结束了啊，分解了整个的欧洲从中世纪转向什么近现代文明的。所以宗教改革不仅是教会的分水岭啊，也是社会的分水岭，当然最重要的是减轻方面的什么分水岭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思考。但是宗教改革500年之后，那我们要省察那马丁路德所宣讲的，说宗教改革所强调的，那是否马丁路德所宣讲的宗教改革所强调的就是整全的，就是绝对无谬的呢？当然不是整全的啊，当然不是绝对无谬的，而是当人当上帝兴起人改革的时候，往往都是交往什么国政。所以说正是因为天主教把这个诚意啊，把信心与善功混了，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就特别强调唯独因着信心什么诚意。而且今天路德宗还不是特别讲成圣，为什么呢？成圣是神人合作，成圣是有人的责任，有人的作为，他怕一不小心又把人的工作人的作为加到救恩论里面去了啊！所以你就看到受路德宗的影响啊，甚至在宗教改革纪念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大家都讲啊，一心诚意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is the foundational truth of the Bible, Biblical Revelation and the Reformation era。 唯独皆信心诚意这个教义，乃是圣经其实宗教改革的 the foundational truth， 根基性的教义啊。但是这些方面我们就知道不是合乎圣经的，也不是合乎啊教会什么正传的，只能是某个历史什么阶段。而且我们要晓得啊，加尔文，上帝兴起加尔文就是要补啊路德之所缺啊，所以路德就像锤子棒上给砸碎了，这个加尔文就像铲子把这个砸碎的好的坏的再修补一遍啊，形成一个真理的什么体系。所以当路德讲因信诚义的时候，固然是上帝兴起的，固然是对的啊，但是啊也是欧洲天下什么大乱啊，宗教战争然后列强兴起啊，但是上帝也兴起加尔文，开始重振山河，建立真理的什么体系，从日内瓦、荷兰、英国、美国教会社会都得到全方位的什么更新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段经文和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到底是什么。好，弟兄姊妹，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啊，我也差不多是思考了几十年啊，尤其是这7-8年或者这30年啊，基本上我是有时候不能够睡觉的啊，有时候要读很多的典籍啊，因为我在第一，我原来不信主的时候在民间宗教聊斋志异似的啊，信这个胡贤啊各个民间宗教了啊，翻身崇拜，然后后来又信马克思主义，直到大学那十几年 啊，然后我在印度教里有10年，然后在这个灵恩派里面有3到5年，那我就总是在寻求到底什么是上帝真理的正传啊？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什么哎经历？其实弟兄姊妹，在新约时期啊，不光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包括耶稣基督不在世上，到底谁代表着旧约圣经的正传？在耶稣时代，有法利赛派，有撒都该派，还有分锐党人，还有爱瑟尼派，所以每个宗派都声称自己是代表摩西律法，代表先知的书，律法、先知、诗篇的话，代表上帝旨意的什么正传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之后，我们就知道不光是有使徒，那保罗就讲，对加拉太教会讲，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我当初传给你的福音，我当时对于福音是什么，对耶稣基督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有着激烈的什么征战啊！最大的征战就是与马基安异端征战展开的。马基安异端征战有什么啊特征呢？马基安这个异端呢，他是富豪啊，他捐献了自己的金钱啊，甚至个杜绝夫妻的关系啊，然后攻克己身，刻苦己身，分别为圣，建立大教堂，建立教会啊，很有名望。而且新约圣经首先是他整理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基安异端否认旧约圣经的权威性，所以他手中就没有了正典，所以他首先整理了路加福音，他首先整理了保罗的十封什么书信，这是马基安异端。第一，他用新约圣经废掉旧约圣经；第二个，他是用福音废掉什么律法；第三个，他用耶稣基督来废掉耶和华。所以你就看到，当然我讲的给大家有点简单，但是基本上来讲，历史学家都承认马基安异端的这三大特征，就是以新约圣经废掉旧约圣经，以福音来废掉什么律法，以耶稣基督或者耶稣基督的父来废掉谁呀、耶和华。他觉得耶和华上帝是一个创造世界的上帝，那就是次等的神，而且耶和华上帝啊讲公义，所以说不管是索多玛、俄摩拉，还是大洪水的时候把挪亚一家八口之外的都灭绝了，甚至是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全部什么灭绝。哇，他就觉得耶和华上帝是特别的注重战争、血腥、报复啊，凶残，是不像耶稣基督所讲的那种恩爱啊、恩情、恩典、赦免、赦罪那种福音的。而、甚至他们讲启示录啊，这点马丁路德也有一点啊受影响啊。马丁路德讲启示录没有启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啊显明耶稣基督是不光是被杀的羔羊，是犹大支派的什么狮子，他骑着白马，手中拿着双刃的利剑，是征战血流什么成河的，而且最后要把很多很多不幸的、胆怯的、软弱的、奸淫的、虚谎的、偷窃的，这些都判处在烧着硫磺火湖的什么地狱之中。所以一想到战争，一想到血腥，一想到审判，一想到那么多的人下地狱，所以今天就有很多人就说，这启示录中所启示的耶稣基督，这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正传，启示录不能够纳入圣经什么正典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不要认为啊习以为常啊，在真理方面到底谁代表正传是有激烈的什么征战的。好，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分享保罗所传的福音啊，在斯罗马书在整个圣经中的地位啊，福音使人归向什么？我们今天不知不觉倦了信耶稣，对不起啊，福音不是仅仅让人归向耶稣啊，福音是让人归向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福音指向的对象是什么？个人信耶稣升天堂，个人化的啊 ，individual 啊 ，personal private。啊，这点是重要，我们不排除。但是对不起，福音一开始的对象就是万国什么万民。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世上的万国要因你什么得福。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从一个宏观的、国度的、世界的、民族的、普世的福音，变成了一个个人化的、情绪化的、神秘化的，甚至脱离世界、脱离种族、脱离文化、脱离征战的这样一个诺斯底主义、一个幻影式的、抽象式的福音。第三个啊，福音最终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啊，福音最终达成的目的就很多，信耶稣升天堂，那以救赎为中心。对不起， 啊，福音不是让你信耶稣升天堂啊，福音不是天堂的福音，那是天国的福音，而且天国的福音不是在天上啊，天国的福音也不是在你死后，那、啊、天国的福音是天国近了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at hand。所以就像我们讲马太福音讲的一样，天国近了，不是指天国将来才会出现，是指天国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的。所以整个神家讲啊。地和地上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他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连耶稣基督复活都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但是很多基督徒不知不觉就觉得天上所有的权柄啊都赐给耶稣基督了，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魔鬼撒旦了，哎，这话是亵渎性的啊。所以说啊，你就跟大陆有的时聚会说开玩笑啊，天上的事听尼多生的，地下的事听毛泽东的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愈演愈烈这些方面各种各样的偏颇是吗都出现的。但是无论如何，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最终讲的愿荣耀啊，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什么上帝。这也是宗教改革时，不管是唯独圣经啊，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这一切 so what，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唯独上帝的什么荣耀。所以我们罪人得救，上帝的慈爱在我们身上得了荣耀，罪人不悔改，上帝审判他，上帝的公义要在他身上得了什么荣耀。无论如何，上帝都要荣耀他的名，哪怕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哪怕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地变为黑暗的时候，地震动的时候，天上也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什么再荣耀啊。所以说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基督徒，一个真正改革中的人，就是能够得见上帝掌权啊，能够为了上帝的什么荣耀啊，就像威斯敏斯特小教廷本达第一问讲的一样啊，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知道什么永远啊。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其他的宗教口号来替换了这些圣经中显明的要道。所以弟兄姊妹，归正的教会要不断归正，改革的教会不断要改革。然后在劝勉部分，我就给大家讲出六点啊，我们就啊此处不一一细讲啊，到时候我们接下来我们一一细讲。好，我们祷告，求主来向我们施恩。天父上帝，世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登山千条路，供养一月高，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啊，只要信耶稣，就能够升天堂。主啊，求你就把我们脱离各种各样的简化主义的毒害，使我们真正是归向整全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归向整个世界，创造救赎成全，啊！因为你创造我们，甚至你在造人本先，你就自己说话。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要使他们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主啊，求你开恩光照我们，使我们晓得人性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不是世界本身，啊，不是人本身，乃是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罪就从一人来，死又是从罪来的。主，求你也光照我们，使我们晓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要把自己的子民不是从世界中拯救出来，不是从文化中，不是从政治中，是从罪中救拔出来。主，求你使我们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主，更求你大能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古代罗马帝国中啊，我们就知道啊，罗马帝国成为啊功能上啊历史上啊世界的啊首都啊。然后现在我们的西方文明，大家有的时候常常讲两西文明啊，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但是对良心文明的真正的总和是发挥在实现在罗马帝国时期的。所以罗马帝国时期就把希腊的哲学把希伯来的这个宗教精神然后用一种整全的行政的架构整全的哲理的架构然后呈现出来。所以在现代也大家都讲条条大路通什么罗马。在新约圣经的研究中你不可避免的讲人人都解罗马书。如果你说你是个 New Testament scholar,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新约圣经的学者你却从来没有对罗马书 never touch the Epistle of Romans, 那就等于别什么都别谈了。所以说新约圣经研究中人人都解罗马书。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是全世界征战的战场以色列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之处咽喉什么妖道孤王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包括今天这个以色列的政治以色列和周围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各国的关系这是世界政治外交的晴雨表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就是如此因为就上帝按照以色列的国界划定什么万国以色列的兴衰直接影响到世界的什么格局直接显明上帝的计划说新约圣经是全世界圣经学者的战场到底历史上有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人到底保罗所讲的耶稣是否只是我们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一个只是一个信仰上的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对这个新约圣经是全世界圣经学者征战的战场罗马书是圣经学者最终决一生死什么之地然后在罗马书中到底何为本书的主题那有的人认为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基本上已经被打碎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的话第三章就可以结束了为什么有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到什么十六章这就说明使徒保罗所要呈现的远远不仅仅是因信什么诚意的当然我们讲的范围更广罗马书讲的不光是因信诚意还包括分别为圣包括这个信包括爱忘包括爱当然这也是一个拓展就是罗马书从一章到第四章讲的是信从第五章到第十章讲的是你们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特别讲的 hope然后第十二章就开始特别讲什么爱当然信望爱但是你不管讲人因信诚义讲信望爱这些还是以人为本的这些还是以人的救赎为本的但是这些真是罗马书的主题吗如果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的我们就看到这个特别是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是罗马书的总括这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最后又落实到上帝能那这个能也是 dunamis 特别强的是大能的所以福音不是一般的教义不是一般的字句不是一般的故事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这个大能凸显在什么地方第一福音本身是耶稣基督所以在使徒约翰在这个使徒约翰的约翰一书中说问到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我们碰过我们摸过这生命之道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第二个福音本身就是圣灵当讲到 the gospel is the power is the dynamic of God 是特别指向圣灵的什么大能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恩典不可抵挡的时候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恩典就像一个救生圈一样放在那里你要你就得救不要就不得救这不是圣经讲的 saving grace 真正救赎性的恩典耶稣说我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道如何不管是我们的圣灵如何真正使我们生发信心真正拯救我们的是圣灵上帝本身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切切实实不要把神的救恩 不要把神的恩赐从一个 personal savior， 从一个位格性的救赎主变成了一个 impersonal truth， impersonal propositions， 变成了一个没有位格的教义命题。当然教义和命题也有它的重要性啊，但是我们最终要归于上帝本身。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说弟兄姊妹，这儿有一个巨大的征战，是什么呢？说弟兄姊妹，罗马书整个新约圣经讲的主题，整个旧新约圣经讲的主题，不是一个人得救，而是全世界各族各国各方，各族各国各方。从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呢？地上的万族要从你什么得福。但是地上的万族又分为什么呢？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所以使徒保罗当讲的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的时候，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同盟后、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为什么一体。所以福音不仅仅是涉及到我们个人灵魂的得救，福音涉及到民族的问题，福音涉及到国际的问题，福音涉及到乃至时候满足。上帝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一，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世界性的蓝图。然后说因为上帝的义，对不起，有很多人强调因信称义，包括我跟大家讲信望爱，这只是上帝的义的一个部分而上帝的义包括在罪人因信称义，上帝的义也包括在罪人不悔改，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他，上帝的公义 justice be done，上帝的公义也在他身上得了什么伸长。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不仅讲到拣选，还讲到什么契约，还讲到契约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只讲拣选，我们就不会讲契约，现在我们只讲升天堂，我们就不会讲什么下地狱，不知不觉我们就顺着人所喜好的什么去讲，我们就讲个片面的啊，讲个一点一面一线，而不是一个整全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要讲的这一是本于信，一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新约神学的研究也向我们表明，义人必因信得生不是说因信得生命，是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就是因信成义的人还要靠着信活着。但是这个信是指向我们个人的信心呢，还是指向我们个人信心所信靠的对象呢？现在众多人夸口的是我个人的信心，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种自信，变成一种自义的自信。但是其实信心是一个陶饭碗，信心是一个器皿，信心是一个工具，信心是一个大门，信心是一个道路，把我们引到上帝和耶稣基督什么面前。所以我们夸口的不是我们的信心本身，我们要夸口的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啊。所以这些方面都是在新约圣经的研究中啊，基本上我给大家的分享，这都是比较成熟的啊，已经确定的，包括在各宗教会中也没有争议的啊一些啊。新约五百年来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宗教改革已经五百年了啊，这五百年的啊，很多专家学者，很多先生先贤的研究。所以在罗马书的研究中，到底何为本书的主题啊？上帝的义。然后正确认识罗马书是解开整个圣经启示的钥匙。所以最后上帝见到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存在义在你的什么审判啊？所以最后世界历史不是花好月圆，最后世界历史是 justice be done 啊，这是圣经向我们展现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面对的当然不仅仅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问题啊，保罗面对的是从本质上来讲啊，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如何诚意啊，这样一个救恩论的问题。但是比这个问题更深刻的是保罗的中心，弟兄姊妹，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始终不是救恩论，始终是上帝的公义和什么荣耀。所以保罗甚至讲我身上有基督的香气，你说这香气好啊，但是保罗下一句你就哇吃惊了，这香气叫人生也叫人什么死。 耶稣基督口中有双刃的什么利剑啊，这利剑既能够啊使我们处死如生，使我们复活啊，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啊像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啊，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啊，不仅能够杀身体，也能够把灵魂灭在什么永火中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最终的审判就是那些不悔改的人要被灭在永火什么之中的，那上帝的公义也得了荣耀。小弟兄姊妹，哪怕从系统神学的角度而言，我们有上帝论，有人论，有基督论，有救恩论，有教会论，也有什么末世论。所以说我们从系统神学的架构来看，首先的也是上帝论，而最后末世论，主啊我愿你来，然后我又把我们的眼目抬起归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乃是父把审判的权柄什么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罗马书在整个圣经中的地位啊！你要明白启示录，你要归回教牧书信啊！没有教牧书信，没有抓住因信诚义这一基本要道啊，启示录基本上不要读，不要读啊！你要明白，真正明白教牧书信，那你也必须回到福音书啊！因为教牧书信讲因信诚义的时候，这讲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给我们带来的 benefit。啊，所以说一般信主比较庸俗的啊，信耶稣啊，这个持饼得饱啊，信耶稣升天堂啊，但是我们福音派，我们改革中的更多是相信我们信耶稣啊诚义啊，但是我们很少关心耶稣基督的生平是什么啊，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什么，或者耶稣基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说福音的经历不是说我们今天很多人强调的是福音的好处，包括因信诚义，包括圣徒永蒙保守，这些都是福音的什么好处。但是福音的经义、福音的中心、福音的本身是让我们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今天我们太容易把福音的好处和福音本身混在一起啊，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回到啊福音书。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到福音书，要明白福音书的话，你也必须回到律法书。为什么呢？啊，因为福音本身啊，就像布雷克所讲的，哪怕福音本身也都是律法中礼仪律的宣告。啊，为什么是礼仪律的宣告呢？当然，我们福音派都把律法中礼仪律啊，特别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我们是指预表的。啊，甚至是预表解经的，啊，但是无论如何，那布雷克讲的更直接。他说，福音本身的宣告，哪一个不是从礼仪律生发的？看呐，神的什么羔羊，这就是指献祭嘛。看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我们流出什么新约？这些都是和礼仪律不是直接相关，这些直接是合乎什么礼仪律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律法，啊，不明白礼仪律，基本上来讲，我们很难明白真正的福音，啊，是什么。在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一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六章，当我们讲到马基安异端的时候，啊，你就知道马基安异端在他编排的罗马书中啊，他是把这个十五章、十六章全部删掉的。为什么呢？啊，他觉得如果马基安异端特别喜欢的话，啊，到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好了，啊，最多是到啊十四章。为什么呢？因为十四章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特别强调因信什么而诚意。但是十五章、十六章就是吃喝拉撒睡，啊，就是饮食男女，就是彼此同工啊，互相代祷啊，东家长西家短，我记得他，他记得我，彼此问候。其实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什么同工。但是马基安异端认为这个物质世界啊，男女的关系啊，这些都是不属灵的啊，都是低级的啊，都是污秽的啊，甚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取的也不是我们这样的肉身，取了一个什么 shadow， 取了一个影子啊。所以这个方面他们是极其的鄙视物质世界，极其的鄙视男女关系啊，极其的鄙视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享受的一切。所以说他们就干脆把罗马书的第十五章、十六章就去掉了。使徒保罗再次讲，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固隐藏不言的奥秘啊，坚固啊你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传我所传的什么啊，福音。当然这个福音我们说来话长，但是无论如何，按照海德堡教理问答，按照使徒信经的总数，哎，这个福音就是使徒信经十二条向我们所表白的，上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更新和什么，哎，成全。所以使徒保罗不管在罗马书中啊，还是在以弗所书中，他总是圣父圣子，当然圣灵他讲的相对什么少啊，我相信今天我们讲圣灵也要相对的少啊，因为第一圣灵的工作是什么隐秘的啊，第二圣灵在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中也没有大讲什么特讲，但是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啊，这些是非常显明大段什么篇幅的啊。说这些方面不光是唐牧师唐主任牧师啊，许多近前的啊爱主的啊，牧者都是特别强调，圣经中多讲的我们要多讲，圣经中少讲的我们不要大肆渲染。所以第二个方面，他这个所传的福音，所传的福音中和我所讲的耶稣基督，所以他所传的福音本身啊是直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是以耶稣基督为其中心什么内容的。当然从地位上讲，耶稣基督是中保，所以你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保罗一开始就讲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确确实实耶稣基督在保罗的生命和侍奉中处一个轴心性中心性的地位的啊，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神是从这福音是神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底下我们讲到保罗讲福音的时候不光是新约圣经，其实没有新约圣经，保罗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保罗是按照先知的书，摩西是先知啊，然后先知的书当然也是啊，约书亚记了，撒母耳记了，历代志了，撒母耳记这个以赛亚书了，这些都是先知的书。然后我们就看到，你就看到第三节啊，保罗就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山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哪怕在问候的时候就带出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传的这个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的。那我相信我自己在这些方面都要做出反思，都要做出悔改。我们很多时候讲福音啊，并不是真正的讲明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怎样传道授业，怎样这个施加舍命，怎样复活，怎样显现，怎样再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生平，对耶稣基督的位格，对耶稣基督的职分，对耶稣的状态，对耶稣的再来，我们是讲的太少太少了啊。这几天我准备这个保罗的所传的福音啊，我就订购两本书啊，一订购来了把我吓死了啊，订购三册来了两册，第一册1000多页，第二册1000多页，哇，我说哎呀，人家就讲这个保罗的福音这讲这个几千页，那我们现在看小说可以几千页，一读法学院可以几千页，但是你要真正的研究耶稣基督的生平和研究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教会我们传道人我们基督徒花的心血远远是吧不够啊。这个方面我们教会小组在查考路加福音啊，我们真的是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的教训和生平。好，弟兄姊妹，这是说照永固隐藏不言的奥秘啊。所以圣经讲的奥秘的时候是指启示，但是启示本身也是一个奥秘啊。两个方面，第一，启示之前是奥秘啊，启示之后是显明，但是启示经过人口经过文本落实了你也不一定明白。所以说在旧约圣经中讲到女人的什么后裔啊，耶西的根，大卫的后裔，但是犹太人包括犹太拉比包括犹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真的是明白这个福音的应许吗？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也要查考，他们也要最终领受耶稣基督的什么教训。所以这个启示啊，哪怕是从文字上启示下来 还是需要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才成为显明的旨意。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啊，在大马色路上向几个门徒指着律法先知诗篇的话，凡指着耶稣的指着弥赛亚的都要应验的，一一给他们讲解，他们听不懂。所以说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什么？圣经。所以说弟兄姊妹，没有永远从来没有启示的固然是奥秘，而启示之后如果没有圣灵光照你，你也无法什么明白的。所以使徒保罗他在上帝在人面前所确信的就是，你们读了这书啊，以弗所书，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知福音的什么奥秘。所以弟兄姊妹，第四点，能上帝能坚固你们的心啊。很多传道人就用这个题目来讲上帝能啊，因为常常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教会、家庭、瘟疫、家国、天下，我们常常软弱，常常挣扎。所有的深刻的哲学都是讨论死亡，都是讨论失败，都是讨论虚无，都是讨论世界的什么毁灭。所以说人本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境界就是虚无，就是死亡。所以传道书上也讲虚空的什么虚空啊，一代又来一代又去，有什么新鲜的？日光之下并无什么新事。而这就是日光之下人本主义的哲学。但是所有深刻的认识上帝的启示都会坚定的、乐观的、平安的啊，因为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啊。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什么收割，我们在主内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什么突然的，上帝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无变有，是死人什么复活的上帝，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啊。所以改革宗神学家苏格兰的 Rabbi Duncan 他就强调，真正的有神论和乐观主义永远在一起。如果你相信上帝，如果你相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对个人、对教会、对家国天下，说始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啊，觉得自己孤独啊，觉得这个世界美国就没有盼望了，那你就看不见上帝了，那你是行动上的无神论者。很多人在理论上读圣经上讲道的时候是有神论者，但是一真正行动了就好像没有上帝，这就叫行动上的无神论者。好，弟兄姊妹，我们从这点就看到保罗所传的福音有什么特征呢？保罗所传的福音毫无疑问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以耶稣基督为中保的。保罗传讲的福音，保罗不是仅仅传讲福音的益处，保罗是传讲上帝和耶稣基督本身。而且保罗所传讲的所有造就的，不仅仅是让人做一个任性不仅仅是让人参加仪式。保罗说，上帝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固隐秘不言的奥秘坚固你的心。所以保罗是一个 heart ministry 保罗所从事的福音的事工是一个心灵的侍奉就像 Joe Bickey 清教徒神学院院长，我听他讲道学很有感受。 from heart to heart with heart for heart。 所以说讲台的侍奉要用心讲，讲台的侍奉要对心讲，讲台的侍奉要完全照着心，而是为了造就什么心灵 heart ministry。 所以使徒保罗就讲，千讲万讲目的都在于坚固你们的心。和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怎么信仰怎么服侍，你心中无主，心中没有来自主的平安，没有来自主的安慰，那你永远是荒凉的，那你永远是孤独的，那你永远这个无底洞就在我们的心中阴间无底洞的经验就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看到第二点，说保罗讲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照着永生上帝的命令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奥秘，接下来我们讲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第二个来源是according to the commandment of God， 根据上帝的什么吩咐，主法命令，传福音的包括妇女成了什么 还大群。啊，第三个方面，媒介就是借着众先知的书。说弟兄姊妹，现在教会有一个什么倾向呢？啊，天主教就把教皇永远无谬，教皇在宗教事务上、道德事务上所发表的谕令是 infallible 啊，永远无谬的。那我们新教就容易把圣经啊，圣经是无谬的啊，无误的啊，当然没有问题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讲圣经，圣经是 instrumental cause， 圣经是上帝所使用的 means of grace。 你本身不能够把圣经绝对化，你不能够把圣经偶像化，你不能够把圣经本身就当作上帝。所以这个宗教史上最让人同情的，有的时候也让人感到最可悲的，认为只要读圣经，只要到教堂里就能够找到上帝，不是，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所以上帝使用圣经，上帝也使用教会，但是上帝也可以不使用圣经，上帝也可以不使用教会。那使徒约翰在母腹中的时候就被圣灵什么充满，这就是我们改革动神学强调的，上帝使用工具，上帝也可以不用工具，甚至上帝也可以反复什么工具。所以是借着先知的什么来书，只是万国的民，对象是什么？万国的民。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福音的对象不仅仅是指向个人的，啊，福音的对象，我们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你什么得福，国度从你而立，啊，君王从你而称，啊，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繁多，要像地上海边的沙那样不可什么胜数。弟兄姊妹，很可惜，我们现在教会已经丧失了亚伯拉罕的护照，我们已经丧失了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什么应许。我们所信的所留的只是一个很苍白的，只要我信耶稣升天堂就可以了。但是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你要去，你要离开本土本家，往我所呼召你的地方去，我要祝福你啊，凡祝福你的得蒙我的祝福，凡咒诅你的得蒙我的咒诅，地上的万国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亚伯拉罕又得了什么？世界。这就是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什么于一，同享受亚伯拉罕的什么应许和祝福，当然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涉及到犹太人、涉及到外邦人、涉及到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宏伟广大的世界性的、宇宙性的、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变成了一个 personal and private， 变成了我个人的、我私人的，只要我心里信主，只要我升天堂，管他子孙后代，管他美国如何，管他洪水什么滔天，这叫精致的利用宗教之名进行的精致的极端的利己主义的。弟兄姊妹，保罗传福音也不是让他们仅仅信耶稣升天堂的，保罗说要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就特别讲，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而信服什么真道。这个信服真道在希腊文中、在英文中、在中文中都是同一个词，叫 abundance of faith， 就是说信心的什么顺服，或者是真道的什么顺服，或者用圣经的话来说，不光要有心，不光要有信心，还要有什么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什么死的，就是假冒为善，就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我们在诚意上唯独因着信心诚意，这个没有问题，板上钉钉。但是在你诚意，你是否真正具有因信诚意的那个真实的信心，却要在行为上表明出来。因为因信诚意的信心永远不是孤独的，总是有好行为什么相伴的。所以这个好行为不义不是让我们诚意的原因和工具，但是这个好行为是让我们诚意的信心的自然的结果，这叫好处什么结好果子。那现在很可怕的是强调顺服的律法主义啊，不强调信心啊，强调信心的啊，不强调顺服，不强调服从神的律法，是反律主义，无法什么无天。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然后到了罗马书的十六章最后讲信服什么真道，这 abundance of faith。那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有什么特征呢？ 保罗始终强调旧约圣经，尤其是什么律法书，这就讲众先知的话，众先知中上帝首先用的是摩西，摩西律法，然后摩西之后约书亚、以赛亚、耶利米先知的书，整个旧约圣经就分律法书、先知的书和诗篇的话。说弟兄姊妹，这个没有别的解释，因为保罗最起码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那个时候肯定不是新约圣经正典的一个部分，因为罗马书还没有完成，罗马书还没有解集什么成典。那保罗讲提摩太书信经常记圣经都是神说默示，那肯定是指向什么旧约圣经。那马太福音讲经常记着说，肯定是指向旧约圣经。这个 historically 这个历史的角度不需要特别的质疑。所以保罗福音第五个特征是什么？保罗始终强调真正的信心要体现在顺服上。所以我们福音歌曲也会唱诵信靠顺服，此外别乏什么全无。这种福音，这个福音歌曲也是显明真道的。当保罗始终有万国万民的概念，保罗不仅仅是强调个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什么有福的今天我们信主只要我信耶稣，耶稣这个爱我，我知道信耶稣我升天堂，不管家庭也不管教会，也不管美国觉得这些都是世上的事，这些都是短暂一时的，什么美国好坏那美国好坏和你有没有关系水养鱼鱼在水中如果这个水被污染了和鱼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在美国，我们就知道遭受瘟疫击打，那我们就聚会就难到现在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还不能够恢复到2020年初期的规模。为什么呢？因为环境因为我们没受到击打难道环境的不利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信心生活吗？当然有影响所以人关心文化，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就像鱼儿关心水这是理所当然，天经什么地义的。所以使徒保罗讲，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什么祷告，使我们可以和平什么度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在这儿讲到这万故隐藏的奥秘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上帝旨意的奥秘，那是指在耶稣基督里，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于一。现在因为美国疫情，因为中美关系紧张，因为全世界受瘟疫击打，很多假先知就讲世界末日了，这劫难那劫难，巴不得一切都毁灭。对不起，耶稣基督不会早来，耶稣基督不会晚来耶稣基督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于一，不会同归于尽的。你那种悲观的那种末世劫难式的，不合乎圣经大框架的启示的第二个基督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不光是关乎到你个人的，这明确的讲这奥秘就是这个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和犹太人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一体。弟兄姊妹，强调民族矛盾的，强调种族歧视的有的时候是现实主义，但很多时候可能你要打个问号，是否合乎圣经。因为上帝从一本造出什么万族，我们在基督里应当两个强的。第一，上帝从一本造出什么万族，我们都是5000年前都是一家人。第二个，那上帝在基督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都成为上帝的什么子女。所以我们不管男女老少不管黑白黄红，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家人，这才是上帝应当强调的旨意。所以那些强调民族的，强调种族的，有的时候有一定的现实性合理性，但是一不小心你会偏离圣经中所强调的什么规模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那我们讲到上帝计划的奥秘，这个计划的奥秘是众人都明白，而且不光是众人都明白，是天使也明白。为要借着什么明白？为要借着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受打压今天教会被冷淡，大家更信的是谁大家更新的是互联网新媒体，大家更新的是常青藤大学，大家更新的是党派政治。但是今天教会的信息，今天教会的讲台，到底在弟兄姊妹，到底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发挥何等的身份和地位呢？那可能是不断的什么减弱的。100多年前托克维尔讲到美国的民主的时候，他就讲 教会是最大的政治组织。啊，传道人就是文明的传播者。第三点，啊，只要教会的讲台上仍然燃烧着真理和公义的火焰，美国民主永不灭。所以弟兄姊妹，托克维尔是把教会当作文明的根基的，啊，当作文明的根基是圣经讲的，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的。今天教会还能够发挥真理的注释和根基，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啊，力挽狂澜，啊，这个中流啊砥柱，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悔改。我之所以给大家讲了，啊，是我们既要保守自己，保守弟兄姊妹，保守我们个人，但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当我们更多的往上看，更多的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加的洁净，更加的同心什么合意。如果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啊，家里啊，光盯着家庭事，教会光盯着教会的事，我们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复兴的。好，弟兄姊妹，最后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方面唯愿靠着主的恩典啊，需要时间，我也在学习，也在考察，也在灵修。但是无论如何，在密切神学讲，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与基督订婚啊，基督是我们的良人，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好得无比呢？因为我们得穿洁白的细麻衣，服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所以我们肉体的死亡反倒是服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完婚或者是成婚。在这个我们受洗和服天上羔羊的婚宴之间，我们就要预备什么整齐，得穿洁白的什么细麻衣。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是良人爱我，我爱良人啊，良人属我，我属良人，是这样相属相爱，在彼此的期盼中，主，我愿你来啊。这个心腹也预备整齐了，得穿洁白的细麻衣，就奔赴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和弟兄姊妹，只有羔羊的婚宴能够满足我们，满足个人、家庭、教会、全世界的渴望啊。这是一种啊密切神学啊，在今天教会中，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也要不断的啊考察。第三啊，福音最终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呢？荣耀上帝。所以使徒保罗在啊，这个罗马书十六章的27节就讲，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的全知的上帝，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徒的基督教根基性的教育，首先你不要说三个位格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先不要这样讲啊。基督教第一个教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而且基督教第一个教义，耶稣基督本身所宣告的，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什么？独一的上帝。在这个独一的上帝之下，又有三个位格。但是在强调这个三个位格的，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人是上帝，但绝非三个上帝，仍然是独一什么上帝？独一上帝，三个位格。但是这个三个位格又回到什么？独一上帝啊。这个次序是啊，不光在亚特纳修信经中啊，在正统信仰中，在圣经中，这是清清什么而楚楚的。当然这儿讲到啊，因耶稣基督啊，独一全知的上帝。阿奎那写神学大全，他就写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上帝的本性以及上帝的工作，上帝论。第二个，人的本性以及人的责任。第三部写耶稣基督，是罪人偏离上帝，偏离自己的本分，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重新什么归位。所以阿奎那写神学大全就这三部：上帝、人、耶稣基督。所以用圣经的话来最简洁讲，若有人在神啊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一切都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因为只有一位中保在上帝和人中间啊，然后也讲到说，但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上帝却是什么啊一位啊。这个方面我们既要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啊，也要强调独一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人生的首要目的啊，我们不得不讲，不要以个人的救赎为中心。当然这个方面也要有个平衡，因为使徒保罗讲两句话掌握平衡。第一，我乃是攻克己身，叫神什么 服务，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啊，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哎至宝。啊，所以使徒保罗也强调个人救赎和这个救赎的重要性。但是使徒保罗也啊，我们就翻到在罗马书的啊，你就看到啊，在罗马书的啊第九章啊，第九章使徒保罗就讲，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使徒保罗对于自己的救恩没有那么在乎，没有那么为中心，但是使徒保罗也很宝贵，也很珍惜。哎，这个方面是平衡的啊，这个方面是两面的。而一个人仅仅想着，哎呀，只要我信耶稣升天那就可以了，这仅仅强调真理的这一面是有问题的。好，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第七个特征是什么？啊，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历史为中心，不是以教会为中心，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甚至也不是以救赎为中心，啊，那是以上帝为中心，那是 sola deo gloria， 那是以上帝的荣耀为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最大的诫命啊，这是耶稣基督所重申的。以色列，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那威斯敏的小加里问答第一问也强调人生的首要目的，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什么永远。啊，最后我们看啊，有六点方面的啊劝勉。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全方位的认识并活出啊因信诚义的真道。我们始终牢记啊，罪人得救是唯独在耶稣基督里啊，因着信心被上帝算为义，借着信心领受的，这个没问题，这个不要动摇。但是弟兄姊妹，第一，因信诚义的义是上帝的义，而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所以不要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口。使徒保罗甚至讲，我们就比他们强吗？我们比共产党强吗？我们比共和党强吗？啊，我们就比美国、比中国、比香港强？不是，使徒保罗说，断乎不是。我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处在罪恶什么之下。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不要给我们任何看不起人，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属灵，比别人更高超、更高尚的地方。第二个，啊，一心诚意的义是律法的义，啊，不要否定律法。那使徒保罗甚至在罗马书的啊，我们就看到啊，罗马书第三章31节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上帝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第三个，因信诚义的义是耶稣基督成就的律法的义。所以我们要知道救赎之功啊，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他代表并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既担当了我们犯罪当属的刑罚，也为我们做成了完全的什么义。所以我们的罪他担当，他的义落到我们身上，罪得赦免，因信什么而诚义。第四个方面啊，因信诚义的义是唯独借着信心才领受的，所以我们要坚信唯独因信诚义。第五点，因信诚义的义在望德中长进，这是罗马书啊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在爱德中成全，这是罗马书啊12章一直到啊16章。所以我们不光要强调信，我们还要强调望，我们还要强调爱。有一个神学家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当然我们需要很多研究。他说中世纪和宗教改革的一大范式的转型是什么？中世纪强调爱德，宗教改革更多的转向强调什么？信德。但是我想更多的是应当由信德望德到爱德有一个平衡整全的强调啊，如果没有信德，我们很难有望德，很难有什么爱德。但是如果没有爱德，就说明你的信德是什么？假的。而且信德终有一天信心也归于无用了，因为我们与主面对面了，但是我们还要爱主，还要彼此相爱。所以唯独爱德，唯独爱是永远什么长存。信心不是为了信心本身，信心是为了让我们生盼望，信心是为了让我们有爱心，是让我们爱主什么爱人。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信心上裹足不前啊。第六点，因信诚义的义是我们在整个世界中荣耀上帝的义啊，为了上帝的荣耀啊，我们要把主的恩典白白得来白白带去，要在我们个人 家庭、教会、社会、国家，上帝带领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都归荣耀给谁啊？上帝。好，我们就到这里祷告。天父上帝，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圣灵的福音，是国度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是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义之于信，义人必因信得胜。主，求你继续恩待，继续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多的明白上帝的义在基督里显明出来，使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因信成义，是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上帝而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